过程，因为这个故事会带出我们下面几个的要点。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公元前483年，那它的发生的那个地点是苏珊城，这个地方是在现在的巴比伦往东300公里，去挖那个地底下的话是挖出这样的一个这些的遗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当年的是一个京城，那个帝国叫波斯帝国，我们知道说马代波斯帝国，当时的皇帝或叫国王叫亚哈随鲁王，那在历史上他是公元前486年到465年在位，这是亚哈随鲁王。这个亚哈随鲁王啊，OK， 好，谢谢。我也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反正是谢谢同工。这个亚哈随鲁王，他的登基啊，这个第三年，就是483年那个时候，他在486年开始，他亚哈随鲁王做王是从486年公元前到465年，当他登基第三年的时候，483年的时候就发生这件事情，他呢就开始大摆宴席，然后呢就庆祝，然后他的国的伟大。那的确波斯帝国在世界上当时是的确是很伟大，他统管127个省，美国不只有50个州，中国是30几个，36、37个记不住了，他管127个省，那就大宴群臣，然后呢喝酒有力，而且王的后裔，然后呢就随便喝，各随己意，喝到高兴的时候就差派他的这个手下说，把我那美丽的王后叫来让大家一看，然后显示一下我们国家的这种的这个强大，然后我太太的美丽。王后叫瓦什提，但是这个瓦什提呢就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上了脾气了，就不遵从王命，就没有给皇帝面子，皇帝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就恼羞成怒，一下就把他给废掉了，永远不得再见他，然后就把这个王后给废掉了，瓦什提。那没有王后怎么办呢？就只能选王后。这个以斯帖就出来了，以斯帖这个人他是个孤儿，父母已经离世，而跟他很亲的是莫迪改，莫迪改是他的堂哥，也就是说圣经里边这样记载说，以斯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可能他们年龄差的比较大，他就收养以斯帖作为他的女儿来把他养大。哎，听到这样的一个机会，说这个王宫在选这个王后，然后呢这个以斯帖就打扮就去了。当然这个以斯帖的话圣经里边讲到说是容貌俊美，然后呢就去选的结果呢是众人所有见以斯帖的都喜欢他，都喜爱他，就说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很温柔的，就不是那种很横的人，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一见说哇这个哎呀就是觉得好，众人都喜爱他，所以说很多人帮他，然后呢王就爱以斯帖过于众女，就在他王的面前就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因此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了以斯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因此以斯帖就封为王后。那他贵为王后呢，他就莫迪改作为他的所以养父也好还是堂哥也好，就跟着一起进了京城，进了这个皇宫。但是整个过程呢以斯帖跟莫迪改都没有把他们的籍贯告诉别人，他们的籍贯是什么？犹大人，是犹大人，就是没有告诉他们，甚至我在想他们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的公开。然后呢这个莫迪改啊， 莫迪改就到了这个皇宫，就开始做朝门。做朝门有可能是看门呢，还是怎么掌门呢，等等的。但有一天呢，他就听到这个两个守门的就在商量密谋去杀害亚哈随鲁王，要把这个皇帝干掉。两个守门的，就是他的，你想想，就是这个里边的贴身侍卫这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然后呢，这个莫迪改听到之后，立即就报告了这个皇帝。然后呢，这个皇帝呢就把这个事情呢一查，果然是事实，就把这两个守门的给杀了。然后这个事情呢就记载在历史上，然后呢就按下不表，就放着了。另外一个人就出现了，到了以斯帖的第三章，一个叫哈曼的。哈曼这个人可不得了，在皇帝面前非常受宠，像有点像宰相那种第一 number one 的大臣。那皇帝亚哈随鲁王抬举这个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的臣宰。因此这个哈曼就很傲慢，要求所有见到他的这些的大臣必须跪拜他。但是莫迪改是犹大人，他只跪拜上帝，只跪拜神，他不会跪拜人，至少说不会跪拜这个哈曼。因此他就得罪了哈曼。他说这个他莫迪改说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就怒气填胸，然后已将莫迪改的本族也告诉哈曼，就是他是犹太人。因此呢，哈曼就定了一个计谋，要把莫迪改跟整个犹大人全都杀掉。日子定在十二月，就是亚达月的十三日，十二月十三日就等那一天，然后呢，全然剪除，杀戮灭种。他就得到了皇帝的这一个命令。当然他欺骗皇帝，他欺骗的手段的话是我们就不讲了，就是说有一种民呐、啊，然后呢有这个还有他们的律例，他们不跪拜啊，然后也不交税啊，与皇帝无异啊，然后这个要你就干脆就把他杀掉。但有皇帝因为他是宠臣嘛，就是说很得皇帝的信任，皇帝就哎呀好你去做吧。然后哈曼就定了这么计划，十月十三号。当然莫迪改一下知道这个消息的话，就开始撕裂衣服，披上麻衣，把灰尘蒙在头上，在城中就游走，然后呢就哀嚎。然后呢所有这个命令传到的犹太人，这些犹大人他们都是大大的悲哀，然后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然后这个以斯帖呢，这个他的宫女啊，这些他们就知道说，哦，这个莫迪改怎么会这样子，会这样的表现，是穿着麻衣蒙着灰尘，然后在城中游走，然后呢痛痛的哀嚎。然后呢以斯帖就差派人给他拿新的衣服让莫迪改这个换上，然后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莫迪改就把这个发布的这个哈曼发布的命令，然后呢就交给了这些的以斯帖的这些的随从，然后呢又报告以斯帖说，到十二月十三日，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灭绝，你必须想法子，你必须到皇帝的面前去求皇帝改掉这个命令。那这个事情容易吗？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看到说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这个，我看一个再下一个 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大家还没有到这个经文，你先读，待会儿再回来。然后呢这个莫迪改跟这个以斯帖建议或者祈求他让在皇帝面前去求改这个命令，然后这个以斯帖呢他就表明了他的实际的困难， 他有什么实际困难呢？他十一节他说，你知道哈，在皇宫里边有一个定例，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蒙召，你没有事先或者说皇帝没有主动的召你，你擅自进到皇宫的内殿去见王，无论男女都要被治死，除非神向你伸出金杖，那才可以。他如果不向你伸出金杖的话，就不得存活。而且我已经没有被蒙召已经30天了。你会看到说这个是情况非常危急，那12月13日就快来了，而以斯帖他无缘无故的他要去见王，按照定例就要被杀死的，这是定例。你想亚哈随鲁王是很傲面子，很好面子的人，前面一个王后已经干掉了，新的一个王后他敢不敢违这个例，而且已经30天没有召他了。所以说这更加有个困难。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今天的这个经节，就是说莫迪改就听到这些之后呢，他就托人恢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免这祸，说杀的犹大人也包括你，如果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他是对神的一个信心，虽然那个时候情况非常的危急，也看不出出路在哪里，他说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莫迪改听到以斯帖说的困难，但是他就说了这段话，你的位分，你再怎么样你是个犹大人，然后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你可以在皇帝面前去做这个事情，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斯帖的回应是这样子的，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去召聚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天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这样进食3天3夜不吃不喝，然后我就违例去见皇帝，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就照着以斯帖所吩咐的去行。那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事实的结果就以斯帖就冒险违例到了皇宫国王的皇帝的办公的正殿的门口，就在那溜达。然后呢皇帝一看，哎，王后来了，所以以斯帖皇后你有什么事情吗？就让他伸出了金杖。然后呢以斯帖说，我请你和哈曼吃饭吧，给你们设宴。然后呢当然这个皇帝就说，若我的皇后要什么东西，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他，很大方很爱他。然后就设宴款待这个亚哈随鲁王跟哈曼。然后呢吃完之后，这个以斯帖就接着跟这个皇帝说，若是可以的话，我们下明天我再来请你们再设宴。你不问我说你求什么吗？你说连你的国的一半给我都可以吗？我把明天我要求什么，我想给你告诉你。国王说好吧，然后呢跟哈曼就来了。这个哈曼呢就是说他是心高气傲，他呢就是痛恨莫迪改，不跪拜他所以说他就也想把莫迪改杀掉。然后呢怎么杀掉呢？要定个大架子，然后把他吊上去。就是那天晚上这个皇帝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啊，他就吩咐人就取那个历史书来就念给他听。然后呢正好就念到了那一段，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这两个人呢想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说莫迪改将这个事情告诉了王后，然后王告诉了王，然后王说莫迪改行的事，我有没有赐他什么尊荣什么爵位，我为什么有给他一个回报？然后这赐个王的臣仆回答说，你没有赐给他什么。我们后边会谈到说整本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但是 整本以斯帖记，你会发现都在神的掌管范围之内。就那天晚上睡不着觉，邦迪拉了一本历史书，记得正好这一段。然后呢，这个亚哈随鲁王说：“那不行，我要去回报奖赏这个莫迪改。”然后呢，他就把哈曼叫来说：“如果说有一个人就对你那么好，然后他我要把他高爵，你应该怎么办？”然后呢，哈曼说：“肯定是我呀，我是第一宠臣呢，就应该给他什么印，给他什么很多东西。”他就撩人多说：“好吧，你去给莫迪改这些东西。”然后哈曼就懵了，但同时接着就要跟皇帝一起去赴宴，结果呢，在那个宴席上，王后以斯帖就说：“你说要把你的国一半都给我，但是他说我这在第七章，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我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不要被杀掉，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是要被剪除、被杀落、灭绝我们。如果我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是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因为我是王后。”然后皇帝一听说：“什么？还有人杀你？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就以斯帖皇后就把这个事情说了。然后到底说谁下这个命令？然后呢，以斯帖说：“就是他，哈曼。”这时候皇帝就特别生气，就气得就出去了。然后呢，结果神的手就在里边去做工。他出去的时候呢，哈曼就是跟那个以斯帖皇后拉拉扯扯，去求他呀，快去跪下。这，然后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皇帝就进来了，说：“你都欺骗我，杀我皇后，这你现在又跟我皇后这样拉拉扯扯，立即杀掉。说怎么杀呀？说他外边立一个架子，那个大木头，然后说就杀莫迪改那个，本来给莫迪改准备的，把他吊死他，现在用他正好。”然后哈曼就被吊死，然后呢，就犹太人就得胜，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其实这一世非常出名的普尔节，其实在现代犹太人里边，他还是庆祝这个节日，叫普尔节，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拯救，那以斯帖皇后就拯救他们。这个是这个故事的整个的一个来龙去脉。现在我想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回应，然后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对应着这个应用。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整个以斯帖没有提到神一个字，但是神都在里边掌权。我们到后边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一点。我们首先看这应用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明确位分。以斯帖他的家世是很苦的，是一个孤儿，没有父母，只有靠着堂哥就把他收养，然后呢得到宠爱，然后就成了王后，那么高的位置。但是他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犹大人。犹大人一个属灵的身份，就是神所拣选的渔民，余下的这些的百姓。那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按照圣经的教导，你我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结局，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我们就像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样，我们虽然有我们的生身父母，但是我们的灵魂是得飘荡，我们找不到属灵的家。我们有些时候说我们的蒙恩得救有点像被收养，就是一个国王啊，然后走的一方一看到一个垃圾堆，然后围了一群小孩，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小孩，然后呢他就这无家可归小孩说：“你们愿意不愿意认我是国王？”小孩说：“我愿意。”有些人说不愿意，愿意的，然后呢这个国王就把他带回去成为王子和公主。同样，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主。耶稣就是我们跟神的和好的 那个中保，因着他，我可以，你可以到永生的上帝面前叫阿爸父，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的言谈举止跟不幸的人差别不大，被这个国王收养的这些的孩子，他也可能还是用手抓，还是不洗脸，还是跟那个无家可归的小孩生活差不多，但是他的身份，就是因为他那一次愿意叫这个国王为他的父，那他的身份一下子就改了，就变成了王子和公主，然后就在王宫里边，然后呢就是慢慢的训练他，一天一天成圣，越来越有王子跟公主那个形象和样式。你和我信主之后，我们也是一天一天成圣，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这其实就是你我的位分。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信主，是神的儿女，这个位分跟以前我们不信主是完全两码事。我们已经得了那王后的位分，另外一个我们也必须知道说，王后的位分其实也带着一些很多的丰盛，也包括我们属灵上。我们现在另外讲到一个身份的话，说诸位你现在是在美国留学或者工作，这些你说你想想是真正是你的功劳吗？我有时候想想说，我为什么来到了美国，我觉得比我能耐的多了。我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我，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你想信什么没有受到限制。我今天后边还会提到说，我们的机会，我们跟我们同年龄的人在国内信主是多么的困难，这有多大的逼迫，这都是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位分。而神给我们的位分，让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5:18，他这样说，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那神给我们的位分，就让我们去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要去做这和好的职分，就是去传扬主的福音，做那美好的见证。这是神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王子和公主的含义。神交给我们大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在皇宫里边，我们都有同一位国王作为我们的阿爸父，就是永生的上帝。我们彼此弟兄姐妹，同时我们这个国王召我们进到皇宫，让我们成为王子和公主，他也跟我们去讲说，我这个国王我还希望更多的人进到皇宫里边，我不希望那么多的人在外边流浪。那谁去找？说就些王子给公主们去找，这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职分和位分。那现在就说我们去明确这个位分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困难就是什么呢？就像以斯帖，她作为王后，那荣华富贵呀、啊！你想想，我从一个孤儿，然后到这个高的位置，我好好享受我的荣华富贵。同样，其实你我今天，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相当的安逸，我们没有为我们的信仰受太多的逼迫。或许你的父母会给你一些逼迫，但是没有像在国内，没有像在很多的地方。那你能够来美国读书跟学习，至少说很多很多人羡慕，让你有很多的东西让你去享受，很多的 YouTube 你可以看，没有任何的限制，你电视剧韩剧你就尽管的看吧，因为你有那个位分，你来到这一个地方，哇，去享受那王后的丰盛，这个的确使得我们就忘却了我们的位分。以斯帖王后她可以跟她的叔叔，不是她的堂哥莫迪改讲说，这样讲说，我好不容易熬到王后，你让我现在要去死，那行，我还没有享受够呢，我还年轻呢，我要继续做王后，至于说犹大人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儿？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现在到了一个这一个地方，这么安逸的生活，
别人管他呢？这就是我们明确位分的困难。我们在一种安逸当中去迷失了自己。这个周五我开车到教会的时候，一边开一边就有个感动，因为一边开车一边下雨，然后天有点阴冷，我也在讲说，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一种使命感，没有去遵行神的命令，他为什么要来教会？如果说我来教会的目的说我要得好处，你干嘛要来教会？礼拜五的话很难呢、啊、天气阴冷下着雨来开个车那么远跑来，我发现我也没得到什么东西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位分，你那个位分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我要彼此相爱，我要传扬主的福音，哪怕今天晚上有一个人我跟他讲了两句话，我能去做那美好的见证，说皇宫里边真的很美，你带着这个使命，你会发现你开车就带着喜乐，你带着平安，因为你带着使命来的，不是享受来的。因为你要享受的话，在家里边躺着看韩剧非常的享受，比你来教会要享受的多。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弟兄姐妹要来？原因因为有使命感，因为有这个位分，他看重这个位分。有些人不看重啊，像犹大，卖主的犹大，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五节说，这位分犹大已经把他丢弃了，然后去他自己的地方去了。这就是我们的位分。你看重你的位分，是一个基督徒的位分，还是说我现在感觉不错？来美国读书，挺好，感谢神。然后呢，生活也比较安逸。然后来美国这边公司里边上班，待遇也不错，生活挺安逸。如果这是你往后的这一个荣华富贵也好，安逸生活也好，那我们只能说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也不是你真正的位分。你的真正的位分是犹大人，你真正的位分。是在这个层面上，你的年轻，你的经历，你周围很多的人在流浪，这是神要把你放在这个位上的目的，让我们看到说周围是黑暗，你是光是盐，但是你的光和盐是否发挥了作用，那是我们的位分。另外一个，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以斯帖接到请求，然后呢他就看到说很难呢，30天没有被蒙召了，我去的话很困难，而且还有一个哈曼的存在，哈曼那么敌对，然后呢位高权重，是第一大宠臣，情况如此的危急，12月13号这个日期就来临了。那这样一个机会，在面对困难面前就显得更加的紧急。莫迪改就跟他讲说了，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有没有困难？我们当然有困难，我们时间很紧张，我们虽然生活比较安逸，但是很多电视剧看不完呢，挺困难的。我们开车要开得快一点，还得工作压力很大呀，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不确定当中啊，我要确定身份，我要确定这个结婚的对象，我要确定这个签证，我要确定很多很多东西呢，我钱不够用等等的很多东西，我们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不确定的阶段，是不是困难？是。所以说我就不要服侍神嘛，我要位分，不要给我提这个，我来教会就是得好处的。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经验不足啊，我年轻。另外一个，我们很多的嗜好，很多罪的一个缠累，还有我们父母也不希望我们这样子，父母整天一问你就去教会他就不高兴等等的。以斯帖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当这个困难摆在面前的时候，莫迪改对以斯帖的挑战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挑战。你现在得了这样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指望谁跟你的同伴，跟你的同年的人传福音？这样的机会有多少？ 我们这些所谓的年长的，因为我儿子21岁了，我就发现我们在跟年轻人去讲的话，有些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年代是不太一样，但是你们一讲就通了。那这个责任不在你们的身上，在谁的身上呢？另外你将来，我反复讲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成为你家的祝福，你要在工作单位里边又变成一个成熟的人，你怎么才能成熟？如果你没有去实践施比受更加有福，你不能在小组这个团契，在我们这个平台很多地方去牧养的工作，你怎么将来去牧养你的家，牧养你的孩子？这个有这么多的服侍的机会，无论你在日常的生活还是在这个平台，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这些都是机会。你不要觉得机会很多，你再过几年你就不再年轻，你再发现你在迎新的时候你就前言不搭后语，鸡跟鸭讲话，你突然发现这是2005年出生，这个就不太明白他们讲什么了。不要觉得你还一直年轻，我们就有这种危机感。从大的情况来说，现在中美关系不是很友好，将来这个留学的情况怎么样不知道，真正讲华语的年轻人能来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年现在是庆祝2周年，我们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庆祝20周年。20周年你在哪里？你还年轻吗？我们不知道，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就是这样子。这些新的年轻人来的话，他刚来美国有些需要，等稳定下来之后他需要你干嘛？那个机会稍纵即逝，这些都是机会。但是我们想想去看到国内那个环境，国内那个大学里边那种教育，那种洗脑等等的是如此的严重，如此的掌控，那我们这样能够到这个地方来说可以随放开讲信仰，这样的机会多难得。因此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小的环境还是大的环境，都要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那遇到这个机会我们要抓住，然后呢像以斯帖一样去勇敢的去行动。以斯帖怎么行动呢？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让犹大人你都一起为我祷告，禁食祷告，我和我的宫女一身作则来禁食祷告，然后我就违例冒险进去见皇帝，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一个勇敢的一个举动，这是一个符合他身份的一个决定。我个人的话，其实我相信我这3个月的6个月的这个安息假是我服侍当中的话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转折点，特别是最后这2个月。因为我的心路历程的话是2002年，2002年年初来美国，然后当年复活节我就受洗，然后呢后来我就很快蒙召，然后读神学院，一读就读了5年，再加1年的助教6年。原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以前的根基太差，就对这个信仰啊，对这种这个神学的装备啊，几乎等于零。那我当时被呼召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然后呢就觉得，哎，就跟感觉就那个时候看怎么都是彩色的感觉，很兴奋，然后憧憬着未来，说我在教会里我要去做一个牧者，然后呢我要做一个牧师，然后等等，然后终于2009年2008年毕业，然后等了这一年的签证，2009年来到我们教会，才真正的开始全职的委身服侍。以前因为我的 OPT 都不算，因为那是个临时的。然后呢进入了教会，2009年到2016年，接近6年7年的时间，我突然发现教会做牧者做牧师挺难的，因为以前憧憬的不一样。第一是我想起来林道亮院长，不是林国亮，上一次林国亮，他叫林道亮的，他活了99岁才被接回天家，他是华神的院长，台湾华神的院长，他就在讲到说， 做一个传道人，你必须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光。现在我都理解到说，哇，是四个缺一不可。当然我们教会对我还是挺好的哈，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抱怨教会，虽然刚开始几年的话，我一份薪水养一家四口的话，的确是不会到月底的，然后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这些的话使得让我觉得说，哇，做一个传道人挺难的。因此我有时候在我灵命低谷的时候，我特别想去开大卡车，大卡车，我说跟神关系真好，我就敬拜神，感谢神，哇，然后看两位的风景，我一问待遇还不错啊，是我们做牧师的好几倍呢，然后呢这个也很好，然后呢困了就找地方睡觉，然后把货送到，管你呢，我真的很羡慕。当然我去问我太太说，哎，哪一天我去做开大卡车司机也挺好的。他我觉得有时候没有那么属灵，但是有些时候呢，神也通过真的通过他讲话，他说神培养一个牧师不容易，这个世界缺牧师，不缺一个大卡车司机。我想想，是要磨一个生命的话真的很难。然后我就在教牧学的博士的话，十门课让我们读的书都是这些牧者这个苦口婆心的写出来的。教我们的牧者的话，77岁孙文龙牧师，刘富林牧师76、78的，然后这个钟书慧牧师82，教我们的82，现在应该85了吧，2016年，这些都是林永健牧师等等，都是大教会的或者说很资深的牧者，他就在讲着说你这个怎么样过来。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哦，原来是可以这样走下去的。然后呢10月15号我要回这个正式的我的安息假就结束，10月15号我又回教会，10月14号是个礼拜天，然后呢按照我的计划我就去了我们这边一个教会，其实叫 Vineyard Church， 应该是几千人的教会。我刚才说了一说我们跟神的很好，周围人 nobody care 你。然后那天的话我就坐在一个角落里边，他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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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ighty God， 就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一开始唱的时候我就止不住的就是那个抽泣的哭，大约有2-3分钟，我觉得哦，原来为什么这样子。我的感觉就是我这个人像女儿出嫁，我以前可能还带着很多的私心，我要工作身份，然后这个工这个很多的事情，现在好像我什么都不需要了。这个时候就是很单纯的去服侍神，像一个女儿出嫁一般的痛哭。那女儿出嫁痛哭，我这种感觉，一种感觉的话就是说，我终于离开这个家，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合，去过一个新的日子。我舍不得这个家，同时我也很感谢，说我终于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而我不再是一个姑娘，而是我是一个夫人。就这种的感觉，我就给人感觉我自己就把自己以前的我埋了。人生下半场，说主啊，随你使用，我是你的，很深的一种感动。你说那种痛苦是感恩，也是一种感慨。或许你用我就是一个耶稣7个小毛驴，我的位分就是一个牧师。然后我做的事情或大或小 ，it's OK， 但是我的态度和的我的尾声，人生下半场正式开始。如果说当年2003年神呼召我全职服侍的时候是一个很激动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反而是内心是兴奋带一种平静。我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说应该下半场可以服侍神，或大或小，然后就哭就哭完了。当然好在 nobody care。 后来我还录了一段小的录像，然后那个诗歌 yeah， 这是我的位分，我就是一个牧师。以前叫我牧师我觉得现在我觉得 yeah， 张崇耀牧师 yes it's me。 所以说这是我们，你的位分是什么？ 你的机会是什么？你是否可以勇敢的行动？对你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真理、敬虔、勇敢、行动、火热。这个就是落实在我们这个堂会对你个人的一个价值。你出于这个年龄，我们经过反复祷告，以这个作为你的参考，我们也希望你拥抱这样一个核心价值，把自己培养成这个样子。因为你将来你要去牧养别人，要长大成熟，这些就是你 checking list， 去看你有没有真理作为根基，有没有一个敬虔的心，你有没有勇敢，你是否一直在拖后没有行动，你心中是否火热。这是我们两周年的时候对你个人的挑战。那我们作为青年崇拜这个堂会或这个团体，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起来为主赢得这年轻一代。起来就是带着行动，为主就是我们是跟主同工，赢得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我都有付上代价的，不简单的。礼拜五可以在家里边看韩剧的，但是 no， 你要去跟自己的这种的邪情和私欲或自己的享受各个方面，老我要去斗争，要去赢得，要赢得别人，先赢得我们自己，然后年轻一代，你们没有这个负担，谁有这个负担？谁能跟他们讲上话？不管我们工作的还是在读书的，你的周围很多都没有信主的，而这就在你周围。也不要想那么大，说我们要回哪个地方，要谁的国度，谁的国度就在你旁边。这年轻一代就在你的周围，以及你接触的朋友、认识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意向。那我们刚才说了，这就是我们的位分。我们的机会有多少不知道，刚才说了，现在中美关系现在这么不确定，还有多少的人，我们还有传多少的时候，还有几年，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今天两周年就好好抓住，如果神的恩典有三周年，就好好抓住三周年，在这中间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明确我们的位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你看起来神不在当中，就像以斯帖一样，整个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一个字，但是神都在里边，是调动万有，就让一个孤儿逐渐成为王后，就让这个王后的这就让这个国王的两个守门人就把他杀掉，要把他杀掉，恰恰就让摩迪改听到了，就恰恰摩迪改就报告查是真的，然后就出那个事情的时候，就那天晚上王就睡不着觉，就恰恰一打开就是那一段。这些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今天你坐在地方你觉得巧合，太多的巧合，但是在神不是巧合。虽然我们提不到神，但是神在掌权。所以说你今天成为你一个基督徒，今天你成为青虫的一分子，都不是巧合，神在里边是一直的隐藏，而且是做他的工作，他的目的让你和我长大成熟，同时也能够去跟主同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你，但是你调动万有，主让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不但个人是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聚在一起一个青年崇拜，主都有你的美意，我们就明确我们的位分，珍惜和抓住你给我们的机会，然后靠你的恩典我们勇敢前行，巴不得我们就像以斯帖那样讲，死就死吧，但是主啊，就在这样一个勇气的里边，
我们看到你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你的恩典也够我们用的。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